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问号273页的第五篇文的这个问号，他最后一句怎么说的？给我拿住，你听他的意思是 Why has inflation proved so mild? 朋友们，为什么通货膨胀我们事实证明是特别的什么？告诉我 mild 微小的，告诉我通货膨胀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那么为什么通货膨胀这么微弱呢？我问一句话，本篇文章在我的倒数第二段往前一直讲的是什么？通货膨胀。我们说这个起伏的大还小？小，起伏的小。为什么这么？那么说说明经济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好还不好？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逻辑推理，好吗？那我要问你个问题，像这样的问句穿在结尾的时候我们需要抓的。我更希望大家能够会识读文章，因为我们是准硕士了，是大孩子，要长大了， OK 啊，长大了。那么同学们，你来看一下我们说那个这个第27题。27同学们，我给你做个比方，你这么说啊，他这么说，从本文当中我们得知，说句实话，从本文当中我们得知这个题本应该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第一段啊？像这样的题目也有可能不在第一段，是覆盖什么全文的。那我问大家一个，这道题出简单了，那么就第一段你读了就懂了。如果说出难了呢，是什么告诉我？那就是什么告诉我？出在了你应该理解的地方。那么说如果出难了，那我就告诉你这道题还就是出难了。出在哪儿了？还就出在你不使用后面的问号怎么着就解不出来了。你不利用我们的中间每个段落的主题句就出不来了，因为本篇文章是什么？正好是与 but 一个相反的关系。可这个相反的关系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没有读懂，但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读懂。 Ansa 为什么没有读懂？但现在首先你把这个题给我答出来，为什么通货膨胀证明这么微弱呢？那么你来看问号就告诉你我是重点，你要拿我去答题，好吗？看四个选项 A 在通货膨胀跟利率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第二个经济，哎呀差点把舌头咬掉，告诉我这个对还错？哪个词？ Always。 OK， 人说老师我又忘了，到100遍提醒你之后你忘了才叫不会呢，看到没有？这还有98次呢，着什么急？ C说经济形势比我们预想的要好，第四个经济学家早已经预测到了目前的经济形势。我问你，如果早就预测到了，那么说你还到文章的最后还问什么问题？你都如果早都预测了，你说是胸有成竹的，那最后还问什么问题？最后问问题的是说我们面对的这种形势我们搞得懂搞不懂？没有搞懂。为什么要问？因为它跟我们想的东西怎么样不一致，我们才问呢。到文章最后我们还问呢，最后还没搞清楚，肯定是我们预料到没预料到？没预料到。通货膨胀怎么会这样呢？那我问你反推什么意思？我们认为通货膨胀这次应该什么样子啊？比这厉害的，它怎么这么微弱呢？看到没有？这就是你答题的反复弄的一种经验，要背这种套路题。你多少次见过他吗？什么样你选这个要记得住，记在心里边。同学们，那您说你的选项是哪个？告诉我 C 第四个是不完全是早已预料到了？那我问一个问题啊，看一下，现在我领你读这篇文章，第一段你看都读晕了，都读晕了。我看看他什么意思啊？他这么说 Much of the language 语言当中的许多。那 use 的前面省略了 which is， which is used to describe monetary policy such as steering the economy to a soft landing or a touch on the brakes。 从 use 到 brakes 是定语，过去分词短语做定语，定谁 much of the language。 use 前面省略了谁 which is， 不想强调好吗？语言当中的许多，这个语言是被用来干嘛？描述金融政策。例如这种描述的方法， steering the economy to a soft landing， 使经济软着陆。或者是另外一种比喻的方法，什么 a touch on the brakes， 刹车。如果经济过热的话，我们要干嘛？踩下闸，要干嘛？刹车。像这种我们说语言描述金融政策的语言，我们说后面说 makes it， makes 是谁的谓语？我们说 makes 首先是我们一见到永远激动的一个词，对不对？是永远激动的一个词。 make 的主语是谁？ much。 这难道不是我们明年要考的有关英汉的有关 make 这个常用词翻译的方法吗？ OK， 那么你就应该这么翻译，你就这么翻译啊。你说我们说许多语言被用来描述金融政策，例如使经济软着陆或者是刹车。完再说，这些语言使得它听起来怎么怎么怎么着。你别一下把定语词汇全给我翻译过来，又成巨无霸破相了，这是流血了两边，看到没有？坏事了。然后你这么说，这些语言使得它指的是金融政策而不是语言。如果它指的是语言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宾语和我们的主语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个事物。当主语跟宾语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宾语应该用反身代词。从你的宾语没有用 itself， 你就知道这个 it 不是在指语言。如果是 be 是 itself， 那一定是指谁？告诉我，指的是语言。看到没有？当 be 语跟主语是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事物的时候，那你应该用 be 语，应该用反身代词。没用就指的不是语言，而指的是金融政策。这些语言使得金融政策听起来像一门什么？告诉我，精确的科学。告诉我，听起来像，实际上精确不精确？不精确。我们叫谈这个问题的可能。第一句完了，马上说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在考场上没有翻译准。你看后面的翻译，在考场上像这样的句子我们是翻译不准的。 OK， 我们也不要瞎翻。我们讲课的时候不强词夺理，你不认识就是龚老师没有魅力让你去背单词，别话就不会说，看到没有？背单词是为了老师的名誉和地位而战就行了。接着看第三句， The link between interest rate and inflation， 利率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is uncertain， 是确定还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并且 there are long variable lags， lags 是滞后，并且存在一种漫长的可以变化的滞后的状况。这种滞后是什么呢？指的是 before policy changes have any effect on the economy，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金融政策的变化对于我们经济能够产生影响之前，总是存在着长长的时间的漫长时间的滞后。也就是说金融政策总是赶不上金融形势的什么发展和变化，就这意思。比方说中国的金融政策，你得北大的李宁教授经济学家提出来报送党中央，党中央还得商量完之后呢，还得跟各地开会，根据当地情，然后最后定下来。同学们您再看最后，那么我们这句话对金融政策是肯定还否定。第一说的不精确，第二说的滞后，是不是意思否定啊？全文是，然后说了因此 the analogy that， 同学们我跟你说，说句实话， 本来第一段说到那就停就行了，我们就知道哦，本文在讲金融政策不精确，虽然语言用得很动人，实际上金融政策听起来不精确。我们说金融政策听起来很动人，但是呢，我们说很滞后，咱们进行完了吧？同学们，我今天说到最后，我们在结课之前，那一定要讲一点什么？告诉我，我们以前所没学过的东西，你这感到陌生的，考试的时候，你可别因为这句话怎么样，把全文中心思想给理解错了。我们英语当中有这么一种文学的写作方法，就是第一段啊，作者在谈论一种中心思想，比方说我们这段就在谈论什么？金融政策它不精确，听起来我们说呢，像人像狗的，是不是啊？结果呢，金融政策而且干嘛呢？还很滞后。但是他怕你不懂，他给你举个例子。您说这举例子，中国人能懂吗？中国人不懂。为什么中国人不懂呢？因为他举的例子是西方人生活当中怎么样常见的。他不吃说，他举例子不是说吃馅饼，他吃什么？披萨饼。他不说吃馒头，他要吃什么？他说吃面包。他不说吃面条，他说 spaghetti 空心粉。这谁能懂啊？你看，他给你举个例子，他这么举，他说：“哎呀，我怕你不懂 ，hence the analogy， 在这块我给你个类比吧，怕你不懂，我给你类比。”类比我就给你描述金融政策多么的不准确，金融政策多么的滞后，也就是金融政策，我对金融政策是多么的否定。我给你个类比 analogy， 大家注意啊，出现类比的词，这肯定要考的，表示两者的有类似之处。我对立对比看问题吗？后面说这个类比，后面定语从句 likens A to B， 把 liken 和 to 给我勾出来，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啊？Liken A to B 是把什么就比作什么的意思。Liken A to B， 这个我给你个类比，这个类比就把金融政策的行为比作开汽车。你说我们也不开，我们去骑自行车，是不是这意思啊？中国人是不是骑自行车？他就你来个开汽车，你说差点我们给理解成什么？这篇文章讲金融政策和开汽车之间的关系。记住，英语的一篇文章只讲几个问题，一个问题。你要觉得这文章再讲什么，告诉我金融政策，那绝对不会再讲开汽车，讲的开汽车一定是我为什么服，为金融政策来举例子。两三，你看，就像金融政策这样开汽车，那怎么开呢？肯定不是像我们说的正规司机的开，那是包扁，就像醉汉开车一样，肯定是。你看他说，像开汽车 ，with 开的时候，您的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刷上黑漆了，您的后视镜 rear view 是视野 ，rear 是后面，您的后视镜碎了，而且您的方向盘干嘛啊？Steering wheel 方向盘出了毛病了。您说如果你开汽车的时候啊，前面的挡风玻璃刷上黑漆了，你能看到路吗？看不着吧。后面的后视镜碎了，后面来车你能看得见吗？你连拐弯都不敢拐吧。如果说你的方向盘也出毛病了，你开到哪去？是往人身上撞？金融政策就糟糕的这种情况。那么金融政策，我问你准确不准确？不准确到什么程度？就乱撞。Understand？ 同学们，我刚才还没吓唬你呢。刚才我们有一篇文章，是不是生产力革命啊？翻回去，没吓唬你呢。刚才生产力革命是1998年的那个，是不是？生产力革命。我找到啊，在您的生产力革命，同学们啊，在您的243页最后一段说生产力革命根本就没达到效果。我跟你说，你看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二行， 我们的那个作者对生产力革命是什么的否定啊？他这么说，倒数第二行 ，BBDOs all 什么 Rosenstein is blunter， 是不是、啊？就说 BBDO 的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更加直率 ，blunter 更加直率。他说直率的时候说，他否定生产力革命的时候说话更直，直接的否定他。看他怎么说的 ，He dismisses a lot of the work of re-engineering consultant as dismiss as 什么意思？把什么什么否定为？这个人把许多工作谁做的工作？顾问做的工作。那顾问前面是谁 ？Re-engineering。有人说老师，你可是第一段说生产力革命。你最后一段说 re-engineering， 我问你，如果说你要我们说一个机动车，如果是机动车，我们说要跑得快的话，最重要的部件是什么？是 engine， 是不是引擎？ re-engineering 是我们想在引擎上再一次改进一次，那说明什么？革命。你革命就要革它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我们说呢，机动车它最快。机动车最重要的地方是 engine 是引擎，那么 re-engineering 代表什么？ revolution， 代表 revolution， 看到没有？代表是这个。那么说他把革命生产力革命的顾问所做的许多工作否定为什么？否定为垃圾。怕你不懂，垃圾还分好几等呢，有的垃圾还能回收利用呢，它是没用的垃圾，是给你解释，绝对否定什么？The worst form of ambulance chasing， 把它否定为什么？最差的那一种追逐救护车。您说这个例子举了不等于白举，还出现 misleading 吗？这个英美文化呀、啊，追逐救护车，这不叫白费工吗？我问你，救护车是给谁准备的？给病人准备的。咱们在大马路上，你要是赶公共汽车的话，你得说，哎，师傅停一下，那师傅如果是善良的就给你踩一脚你就上去了，如果那不善良看你笑一下一下就蹬跑了，就是不是这个？我问你，你这个追大巴有可能给你停，你要追逐救护车，您说这人不傻透了吗？您追公共汽车可以，你说哎师傅停一下，有病这人，什么意思啊？救护车有病人能给你停吗？说明我们说追逐救护车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白费工，你根本追不上的东西呢。是所以生产力革命是什么？就是一种无用功。这是不是一种比喻？刚才我没吓你，同学们看到没有？那么我们这个同学们就把我们的金融政策比为开汽车了。注意同学们，我们英语当中考试的时候，我提醒大家，这是一类的文学，这是一类的文章的，就这么写。我们在历年考过的时候不下四次考这样的文章，而且每次考的时候不准备到了之后我们都要翻船。为什么？我们就以为讲两个主题了，你以后还会做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什么？说我们人呐，一定要有雄心壮志，要有 ambition。完之后呢，第一段结尾怎么说呢？就像我们的马已经跑出了马棚，我们还把马棚的门关上，甚至我们骑在马的身上。哎呦，你说老师怎么从 ambition 讲到了什么马了呢？我问你，如果一个人有雄心壮志的话，是不是像骏马奔驰一样往前走？如果说你的马都跑了出去，说明你的雄心壮志已经飞出去了，你为什么还把门关上呢？让路过你们家门口的人以为你还在屋里怎么样睡觉呢？我们说你日后已经骑在了马上，表示你已经实现了什么？你的理想，就这种意思，看到了吧？这是文章的第一段的写作的方法。 我们这两天还要提到它非常重要的文章的写作形式，千万不要把这种文章当成是写两个主题，只讲一个主题，而且往往它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给你举例子，他怕你不懂，好吗？这种文章一定要知道。好，那么快快讲完之后你就 free 好吗？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很好的看一下第二段第三段主题句，你就 free 了啊。看一下第二段这么说， Given all these disadvantages， OK， 鉴于所有的这些不利，这些拿笔高没高？这些不利，我问你，如果说你第一段根本就没读懂，我问你第一段在讲什么，金融政策的好还不好？不好，就要通过代词来解题啊，这我们一种手段。我们说鉴于这些所有的我们说不好的地方，中央银行似乎是吧，似乎曾经有许多许多可以吹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这个你要读懂了 this 就行了，说第一段讲什么，完下面说 it is also less than most forecasts had predicted， 我们说这要比大多数预测人员所预测的要怎么样，要低。你要给我搞清 it 指谁，因为它是代词，有这么一个原则。我说那个翻译里面要知道，那你要往前面去走，由于它是主语，说明你前面你的这个 it 应该是前面那句话的什么锁主语，可你前面那句话主语是什么锁 this， 你还要往前走，这就是老师考你代词。如果老师说考你代词 it 指什么，你要往前面去找那什么主语，主语是 this， 再往前走那句话是什么锁 average inflation， 也就是说一般的通货膨胀率比大多数预测人员预测要低。我问你，跟我们想象的是一样还不一样？不一样，看到了吧，跟大多数预测都不一样，说明这次通货膨胀我们本以为会怎么样，会很高。请接着再看，你这句话读好 it 就行了，看到没有， this 跟 it 读好。再接着看倒数第二段第一句，经济学家一直感到十分的惊讶，请把惊讶这次给我勾一下。如果你在阅读的时候碰到表示惊讶吃惊或造成大家的轰动的这些词，我们是要考的。什么叫惊讶？惊讶就是与我们大脑在想的东西都不一样了，还不考吗？这是一类词，你听力里边听长段的时候也要听这些词，好吗？听力的里边听这些词。经济学家一直感到惊讶，我问你，经济学家都感到惊讶了，我写这篇的文章的一个小作者，我到最后还来个问号，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都惊讶，所以我最后也说为什么。您说经济学家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什么样的，你待会儿再说好吗？他说经济学家一直感到特别惊讶，被什么感到特别惊讶弄的？告诉我，被我们的 favorable inflation figure， inflation 是通货膨胀， figure 是数字，有本来通货膨胀是不是好事，但是我们说有利的通货膨胀数字，说明这次通货膨胀的幅度大还小？小，是怎么出来的？ OK， 经济学家都感到什么惊讶？那么经济学家原以为的是什么？一项推理非常高，一定要回逆向推理。推理现在考试近两年逆向推理的题越来越多 ，S R 越来越多。请看后面，在英国、在美国都是这样。我们看，接着看 ，since 因为传统的方法步骤暗示，这两个国家 ，both economy 指的是英国和法国，可以用经济有时候来代替那国家的名字。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我们知道 have little productive slack， slack 是什么？衰退呆滞，它的生产什么告诉我，它的生产力几乎没有什么呆滞，即生产力我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同学们，我们下面最后一段我就不说了， 为什么会这样？最后我问你，最后一段还问问号呢，你想最后一段能解释清楚吗？解释不清了。这么大的问题，你想能区区一段来解释吗？你再想想，倒数第二段，经济学家都一直感到十分的惊讶。我作为一篇文章的作者，我要什么告诉我？这不就是段落之间的主题句的什么告诉我？联系吗？也是我们民间要深刻挖掘的东西。民间那三，你看第三题，本文告诉我们，我们本文的作者对目前的经济形势是怎么着的？批评有谩骂之语吗？没有吧。第二个，感到迷惑。第二个，失望。第四个是什么告诉我？惊讶。在迷茫跟惊讶之间，我问你，你选的是哪个？你选的是迷茫还是 amaze？ 你不是说你要看原文怎么走？原文问问号了，原文问出问号了。我问你，问问号是表示什么？我不懂吧？是不是一种迷茫？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一点，你懂得上下之间的联系吗？上面是上面的那段的上面那段的主题是什么？经济学家一直都感到什么告诉我？惊讶 surprise， 他感到惊讶。完了之后，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说这句话的时候，上下应该怎么着？联系起来。我们不要总跟政学学一样擦肩而过，同学们。我知道你最后定的就是 B 跟 J，B 跟 D 拿不准了。安桑，你这时候老师要求你要背阶题、作业练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次是个问号，你上当了，你是迷茫。安桑迷茫，为什么老师让你选 amaze 知道没有？因为你上的话经济学家都搞不懂，很惊讶。那我也问一个问题，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的是什么？是迷茫还惊讶？是按照四级水平应该是什么告诉我？ puzzle， 是不是应该是 puzzle 啊？这肯定的。那我们这道题选什么？你也是惊讶。为什么要选惊讶？我就跟你说，给研究生写文章的人他一点都不迷茫，他是装着明白，他是是装着明白，这什么掖着明白装糊涂吧，这是啊。我们说他要说自己，你要说啊，写本篇文章作者的人对目前的形势是迷茫的，那么糊涂蛋还写文章？你怎么对人这么评价呢？人事表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 mild 呢？这是我们说，另外我们说倒数第二段是不是说这是这种经济形势通货膨胀比那个大多数人预测的都要怎么告诉我？都要少。那么说这就表示出来一种让大家感到什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是说是迷茫，是什么告诉我？首先是惊讶。 And 三，你不要对作者有所贬低，作者一定是不是迷茫，作者是感也是感到惊讶的，就顺序的来连接好吗？就明天要对主题句有所理解。同学们别着急，马上就要讲完了，29就完。28最重要的一个，根据本文哪个是成立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问题，按正规来讲，28题应该在29题的第三段第五行之前，可是我们读完文章之后，我们来看四个选项，没有找到我们第三段第五行之前的东西。 A， 我们说制定金融政策类似于开汽车，不要翻译成比作开汽车，翻译错误。 comparable， 我们 is comparable to 等于 is similar to， 这么翻译看到没有？比 similar to， 就说制定金融政策类似于开汽车。我问大家，原文第一段是说金融政策类似于开汽车，还是制定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做了一个制定，这是你写那个写笔记要写的，不是制定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类似于开汽车。OK， 你看后面说了啊，极低的失业率会导致通货膨胀。C， 极高的啊，极高的失业率是由什么所产生的？通货膨胀。你这句可以这么翻：通货膨胀会导致什么？极高的失业率。说明要你的译文是给谁看的？是给中国人看的。或者你这么译为，或者你这么译，极高的失业率的原因是什么？是通货膨胀，或者说极高的失业率是由通货膨胀所什么导致的？一定要这么翻译。完最后说，利率对于经济有直接的影响。同学们，我给大家说，这道题是道很难的题，难在什么地方？难在老师不想给你分，想拿这道题拉开你的什么？告诉我档次。如果说这道题答案在哪儿，我们说我要直接告诉你的话，我就等于今天课就得没讲，你也从此练阅读你再也没有信心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一个？我们说每次到29题，比方说第三到第五行之前应该有的时候，他没有，你找了之后，这时候你要想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里边你考虑的有的不对都错了，最后一步拿出你的老师知道的你所拥有的杀手锏。答案在相近之间，答案在相反之间。老师知道你有这手 OK， 但是 A 是绝对是不对的，对不对？就是说同学们，就是说你认为 A 是对的时候，你感觉 B 跟 C 是不是很相近啊？是不是很相信？告诉我，如果说考研我们锻炼不出这种敏锐的眼光，只是凭硬功夫啊，我懂了我就得分，我不懂我就不得分，总有一种方法去，那咱们考研就没法继续了。那我问你，这两个你给我选哪个啊？极低的失业率会导致通货膨胀。 C， 我们说呢，极高的失业率是由什么导致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请您告诉我，这就是一个相反的关系吧，差不多。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是哪个？是不是四级同学不大懂的东西？你说研究生要研究哪个？第几个？第二个。对了，你不能选第三个，第三个是四级，第二个是几级？我们考研如果把这两个选项放到四级里面去，哪个对？第三个对，因为第二个不有没有可对的可能性，因为孩子的年龄还没到考研，知识结构也没有要求得到考研，你不能那么出题。通货膨胀会导致极高的失业率，我们说这是四级和高中同学来知道的。考研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质量度。你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质量度，你不失业，我们说不失业是好事儿。失业率低是好事，但是你要失业率太低了，物极必反。答案在哪儿？我告诉你，答案在您的 OK 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这是今天我给你读的最后一句，然后我就留作业了，好吗？今天晚上你的作业是什么？同学们啊，来看一下这个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倒数第四行，美国的能力，美国的什么能力？告诉我，例如美国的什么什么能力达到了历史的什么？告诉我最高水平，在今年的什么？告诉我早些时候。倒数第二轮的倒数第三行有个按的吧，这就拿笔勾一下，对不对？按的后面他这么说，他的失业率在八月份，在八月份是5.6%，是不是啊？这个失业率我们说呢已经下降到 most estimat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下降到了自然失业率的统计数字以下。同学们看到吗？一个社会再好，社会制度再好，经济形势再好，它有一个自然失业率，对不对？那么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低到自然失业率的数字什么以下，横线解释说明，这是什么一个比例？这个比例 如果你要这个比例是自然失业率，你如果要低于这自然失业率，那么通货膨胀如果发生在过去的话，通货膨胀就会出现 take off 本来是起飞的意思，那么通货膨胀就会出现，那么什么意思就会造成什么，告诉我，通货膨胀就在这儿呢，朋友们知道了没有？您说考试的时候要找到这儿，是不是也得要点功夫啊？但是我们记住，你能够得分地方一定要得分。好，现在给你留作业。留作业是什么，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回家想一想，我们讲了什么？第二个，我们在这十篇当中没有涉及到的，你看看老师大概明天要会给你讲什么。OK， 是没有涉及到这几篇文章。怎么今天没有涉及到？它属于哪种类型呢？明天同学们，我们从99年和2000年里边寻找我们的什么？告诉我，寻找我们的定位，进一步寻找定位，以及进一步寻找什么？告诉我文章的规律。另外，我们还要谈一谈为什么总在两个选当中选什么那个错的？为什么我们总选 puzzle 而不选什么 amazed？ 记住今天的结构。三，总选 puzzle 不选 amazed， 看着问号就 puzzle， 那不二分全是我们的了吗？三，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再见，好吗？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my friend. Thank you, my friend.